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华府严重关注以色列对加沙的致命攻击。川普遇袭之后，拜登在竞选活动中谴责暴力。太平洋岛国峰会将会通过领袖宣言，反对武力改变现状。特朗普彭博商业周刊专访，讲低利率经济方针。梅兰得知非法担任外国代理人被判有罪。美国宣布补助环球晶圆4亿，英特尔投资中国引关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最近加紧攻击，以色列说攻击是为了铲除哈马斯。法新社报道，加沙民防机构发言人巴萨尔说，以色列在一个钟头内对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发动三次空袭，造成至少4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证实其中两次攻击是由他们所发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国务卿布林肯较早前已经向两名以色列高官转达，华府严重关注以色列对加沙发动致命攻击。华盛顿一直推动以色列同哈马斯达成休战。哈马斯领袖哈利亚14号表示，哈马斯退出目的是达成协议的间接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6号说，要加强对哈马斯施压。以色列官员星期二宣布，将会开始向极端正统派的犹太裔男子发出征兵通知，参加加沙战争。拜登总统恢复对川普遇袭之后暂停的政治攻势，试图提升自己低迷的选情。他星期二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向黑人选民说，我们都有责任降低紧张气氛，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拜登再次呼吁美国选民令选战激情降温，并且寻求对川普造势大会枪击事件中使用的 AR-15 半自动步枪下达禁令。在美国民权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ACP 的大会讲话的时候，拜登强调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他将自己的政策和川普在非裔美国人关键问题上的政策进行了对比，并且提到川普经常使用的黑人就业这个名词。拜登说，各位，我知道非裔工作是什么，那就是美国副总统。他指的是他的竞选搭档美国第一位非裔女性副总统贺锦丽。星期三，拜登向全国最大的西班牙裔民权倡导组织 Unidos US 发表讲话，试图赢得拉丁美洲裔选民，那是民主党另一个关键的投票群体。今届太平洋岛国峰会由7月19号起一连三日在日本东京举行。时事通讯社星期二报道，峰会意图对抗在南太扩大影响力的中国，并且将会在最后一日的7月18号通过领袖宣言和共同行动计划。宣言预计将会列明强烈反对藉由武力或者威吓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意图制衡加强霸权主义行动的中共。日本读卖新闻，根据目前知道的领袖宣言草案，与会国将会共享遵从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并且基于自由而且开放规则国际秩序的重要性，表达对维护以及加强国际秩序的决心。草案之中还提到，无论国家大小，所有国家的权利、自由、责任和主权都会受到规则和规范保护。峰会期间，日本政府将会根据与会国的要求，在包括气候变迁和网络等各领域提供协助。美国前总统川普6月25号在佛罗里达州海湖俱乐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90分钟的专访。这场专访是在川普正式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之前几个星期进行，亦即是他7月13号在宾夕凡尼亚州的造势活动 被枪手击伤右耳的两个几星期之前，他接受访问的时候明确表达若果再度掌权的种种打算。川普将他的经济方针总结为低利率和低税率，并且表示有巨大的激励措施来完成工作，并且将生意带回我们的国家。川普承诺将会征收新关税，向美国盟邦和对手施压来获得贸易优惠，以及延长即将到期的减税措施，准许更多钻探活动，促进国内能源生产，缩减规范，并且在约束大型科技企业的同时放宽对加密货币的束缚。他亦都明确表示愿意颠覆美国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仲话台湾应该向美国支付保护费。美国联邦参议员梅兰德兹16号因为受贿、欺诈、非法担任外国代理人等16项罪名，被纽约联邦法院宣布全部有罪。案件其他被告包括新泽西州商人哈纳同埋戴佩斯，亦都因为贿赂等罪名被判有罪。法官将会在10月29号宣判刑期。梅兰德兹表示将会上诉，同党的民主党籍大佬就要求他辞去参议员职务。70岁的梅兰德兹是古巴裔，曾经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从政长达半世纪，在新泽西州和国会具有影响力，主导民主党和国会对国际重大事件的政策。梅兰德兹10年前因为涉嫌贪污就引起争议，但是法院未能作出有罪判决，两年前在争议下继续当选参议员，但是就被迫辞去外委会主席。美国商务部星期三表示，计划向台湾环球晶圆公司提供$4亿的政府补助。美国商务部表示，德州和密苏里州计划的资金将会在美国首次用于生产先进半导体的12寸晶圆，并且扩大绝缘体直晶圆的生产。计划中的补贴将会支持环球晶圆公司在这两个州计划投资$40亿，用于建造新的晶片制造设施，并且创造1700个建筑职位和880个制造业职位。另一方面，金融时报说，晶片大厂英特尔今年获得华府$90亿补助金的同时，亦都投资了43间中国新创公司，此举引起华府关注。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纳内尔表示，事件凸显了加强监管的必要性。美国今年6月公布规定草案，将会禁止或者要求通报某些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人工智能和其他科技产业投资。一旦法规生效，英特尔资本可能会被迫撤资。不过美国财政部正在研究是否对一些创业投资加入豁免条款。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
中共是最大威胁，尽快结束俄乌战。沃夫张斯克最新惨状曝光，习近平新质生产力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精准预言，川普遇刺再次语出惊人，人类将迎来一场更大的瘟疫。彭博社7月15号最新报道，在被任命为川普竞选搭档后的首次采访中，曼斯将中共列为美国最大的威胁，突顯出如果川普勝選，川普政府可能對北京採取鷹派立場。15號，這位俄亥俄州參議員在接受霍士新聞的漢尼提採訪時發表了上述言論。美國前總統川普7月15號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獲得足夠多的黨代表票，被正式提名為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當日還宣布已经选择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曼斯作为他的竞选搭档。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约翰逊7月15号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提名川普和曼斯是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当被问及乌克兰战争时， 曼斯表示，川普将与莫斯科同基辅进行谈判，迅速结束这场战争，这样美国就可以专注在真正的问题，那就是中共，这个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我们完全被这个战争分心了。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挑战者川普都在努力表现出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他们即将在11月的大选中再次交锋。川普承诺，如果再次当选，将全面提高对中国的关税，并发誓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另一方面，拜登已经宣布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新税。彭博社之前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中国在这两位候选人之间没有明确的偏好。曼斯被川普选中的几日前，一场针对这位前总统的暗杀未遂颠覆了本已混乱的总统竞选。事实上，这个不是曼斯第一次批评中国。这位风险投资家出身的参议员之前曾经呼吁对中国商品征收广泛的关税，并主张将美国制造业迁回国内，以减少对北京的依赖。曼斯生于1984年，2022年当选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并在2023年一月宣誓就职。他曾经是川普的激烈批评者，但之后成为了这位前总统的盟友。据法新社、美国广播公司 ABC 等媒体报道，拜登7月15号首次对川普挑选的这一竞选搭档作出评论，称曼斯是川普的黑龙人。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菲拉什金16号表示，俄罗斯军队袭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波克罗夫斯克，造成4人受伤。波克罗夫斯克的夜晚以爆炸声开始，该市遭到敌人袭击，目前已知有4人受伤，7所房屋受损。他在一份电报中写道，俄罗斯15号在乌克兰3个地区的侵略，造成1人死亡，18人受伤。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菲拉什金表示，俄罗斯对顿涅茨克地区的袭击造成8名居民受伤，其中5名在莱曼，2名在查索沃亚尔，1名在伊利内茨。哈尔科夫州地区军事管理局负责人辛内古博夫在一份电报中写道，在哈尔科夫州，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因俄罗斯炮击富皮扬区金德拉希夫卡村而受伤。由于俄罗斯夜间炮击伊久姆区村以及定居点发生火灾，一栋住宅楼和9间私人房屋起火。哈尔科夫地区检察官办公室7月16号报道，俄罗斯军队前一日炮击了沃夫昌斯克，该部门表示，根据调查，7月15号沃夫昌斯克市遭到敌人炮击，造成一名妇女死亡，2名男子受伤。博主 Ost 在 X 平台上发布了沃夫昌斯克的现状，写到这个是乌克兰城市沃夫昌斯克令人难以置信的原始无人机画面。今年春天，俄罗斯军队入侵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曾经有17000多人居住，现在已经被夷为平地，公寓楼的残骸占据了天际线。俄罗斯军队15号炮击了克尔松州的定居点。据地方当局称，7月15号晚俄罗斯的侵略造成6人受伤，7月16号上午俄罗斯军队袭击了克尔松市场。普罗库丁指出没人受伤。联合国人权监察团表示，2022年2月24号至2024年6月间，联合国确认已经有11284名乌克兰平民死亡。该组织指出，实际受害者人数可能更高，因为一些数据仍然在等待确认。中共三中全会开会之际，中国经济再度下行。中共党魁习近平似乎专心在新质生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经济学家指出，这种思路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而会令美国和欧洲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导致更多的贸易争端。华尔街日报7月16号报道，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习近平更专注在经济安全，似乎更专注在采取措施使中国减少对西方技术的依赖，减少中国在半导体和其他必需品方面对其他国家的依赖， 并在他认为对未来至关重要的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包括清洁能源、电动汽车和
先进技术。
中共的一些口号体现了习近平的目标，例如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增长，指的是习近平认为可以推动中国下一代增长的科技主导型产业。经济学家们说，加大对制造业的投入预计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电动汽车、钢铁和其他产品出口激增，将引发美国、欧盟和其他地区的反击，导致更多的贸易争端，从而造成额外的损害。驻上海的恒生银行经济学家王丹亦说，中共政府不愿意转向短期刺激计划，比如向家庭发放现金。与之相反，我们预计他们会再次强调改善供应链和高科技产业。对此，英媒 BBC 中文报道说，这种思路和北京在出口拉动经济复苏和高科技行业方面的赌博一脉相承，比如可再生能源、人工智慧和计算机晶片。中国六月贸易顺差达到了$990亿，出口飙升而进口减弱，但这种赌博亦面临挑战。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比如欧盟和美国已经针对在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和晶片实施加征关税等贸易壁垒。此外，习近平计划的弊端日益显现，只提高工厂产量而不刺激需求，导致物价连续数月下跌，企业利润疲弱，国际上对中国出口激增的不安情绪亦日益加剧。在中国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多过制造业，但习近平的愿景却很少提及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和支出。精准预言了美国前总统川普遇刺事件的美国牧师布兰登·毕格斯在另一则影片中描述了他看到的另一场大瘟疫的场面。他说，在这次瘟疫中死亡的人数将达到3.5亿，与之相比2020年的新冠疫情只是小儿科。超市外的停车场中堆了约1000个白色的帐篷，里面放着白色的简易行军床，很多人睡在那里等死，有些人已经死了，他们身上蒙着床单，每具尸体旁边都有一个静脉输液装置。所有的医院都人满为患，根本没有空位，军队接管了所有的工作，包括医生和护士亦都是军人，但他们对这些即将死去的病人束手无策，只能够安慰他们。一种黄色的武器围绕在已死的和等待死亡的人的腰部，武器通过空气传播，谁吸入了这种黄色的武器谁就会死。世界完全停摆，所有的工厂都停工，没有人能赚钱，没有商场开门，只有一些必需品的供应，纸币完全被淘汰，因为人们害怕上面沾有病毒，转移更多地使用数字平台，人们非常害怕，不敢出门。没有任何疫苗或者药物可以阻止这场瘟疫，任何感染了它的人都不能够幸免。大城市的人想要逃离到乡下，我看到他们在这里种菜，因为人们迫切需要食物。这个恐怖的景象是美国牧师布兰登·毕格斯在7月4日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中所描述的。他说，他在一次去超市购物的时候，神打开了他的天眼，让他看到了上述大瘟疫的情景。毕格斯在影片中说，这次瘟疫的可怕程度宛如欧洲14世纪的黑死病，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约3.5亿人死亡，其中美国是3000万人。如果将瘟疫比成一个飓风，这样2020年发生的 COVID-19 只是位于飓风边缘的初始波段，是这场瘟疫风暴的外圈，还未真正进入瘟疫风暴的中心。毕格斯说，能够在这场瘟疫风暴中活下来的人都是得到了神的保护的人。这些人穿着白色的袍，他们周围有一道约3英尺的光芒，他们身体外面还罩着一层类似蜂蜜一样的物质构成的发光罩。虽然瘟疫武器亦想要侵入这些人，但是这些人身上的光或者是他的蜂蜜罩杀死了病毒。毕格斯说，神告诉他，人们需要从本质上改变才能够获得神的护佑，但如果等到瘟疫来了才想到改变，就为时已晚。毕格斯因为在今年三月精准预言了川普被刺，包括子弹击中川普的右耳，川普踎下来 祷告以及川普的重生等而受到人们关注。在同一个影片中，毕格斯仲说，在川普遇刺后，加在他身上的司法案件会出现转机，目前这个亦精准地实现了。7月15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地区联邦法官驳回了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对川普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案的起诉，这个被视为是川普再一次获得的重大法律胜利。法官仲裁定特别检察官史密斯的任命违宪。至此，川普身上的所有诉讼都告一段落了。毕格斯仲通过天眼看到，川普上台后会出现一场非常大的经济危机，比1929年到1933年那次仲要惨。川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行来行去，泪流满面，不停地啜泣，并跪下来祷告，最后神出手将危机解决了，美国又重新恢复正常。毕格斯说，这场瘟疫会令人觉得人世间的名和利都是一场空。
三峡大坝九孔泄洪，灾情惨重。中美冲突推动台湾企业向印度转移供应链。三中全会中共高层的集体躺平。川普遭枪击最新资讯暴露保安漏洞。大量移民涌入达连隘口，巴拿马断入美国通道。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听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17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四川多地暴雨，水电站泄洪，造成洪水泛滥。目前三峡大坝连日加大力度泄洪，在15号开九个孔泄洪，长江中下游湖北、安徽等地洪水泛滥，不断有人遇难。在16号河南灾情严重，多地被浸，灾情恶化。中共官方宣布10号开始，今年首次开闸泄洪，之后每日加开闸门泄洪。14号湖北十堰丹江口、襄阳等地遭遇大暴雨，城区大面积水浸，好多车浸了。重庆市民彭先生表示，三峡大坝泄洪加重了灾情，今年的天气反常，落暴雨的时间比较长，我们这个地方大水浸，重庆的瓷器口被浸了，长江边被浸得比较严重，有些地方死了人，冲走了几个。现在在电视他们一直都是讲假话，不真实，我看都不看啊。近日安徽多个水库泄洪，六安等多地水浸严重，民众透露人命伤亡惨重，但政府封锁消息。安庆村民方先生说，三峡已经开了九个窿，我们这个县城里面前几日一个水库亦在度泄洪，我们安兴的水位比较高，沿江确实有些岌岌可危，不过基本都看不到这一类新闻。有网络主播表示，我这么大个仔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水，城市积水就不讲了，这些水基本上将这些马路全部都浸晒了。在16号河南南阳盆地遭遇极端大暴雨，南阳、周口、许昌等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南阳社旗县大逢迎镇每日的降雨量打破纪录，最高为 638.5 毫米。由于连日的大暴雨，南阳多处房屋被浸，电力中断，民众被困。截至16号，河南有7座大型水库、22座中型水库相继启动泄洪，或令灾情扩大。在四川内江、湖北襄阳和重庆等地近日洪水泛滥，多人被洪水冲走。气象部门表示，未来几日不单止四川盆地西部、河南、山东中南部和安徽北部等地，亦会有大暴雨或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新灾难。7月15号，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董事长黄志芳告诉路透社知，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促使台湾增加在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越来越多的台湾企业正将他们的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印度。这个趋势在全球制造业 同地缘政治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越来越明显。黄志芳指出，由于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台湾企业正在加速向印度投资。根据他的讲法，直至2023年，台湾在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已增加至超过6亿6500万美元。而在过去十年中，这个数字仅为2亿7700万美元。黄志芳表示，很明显越来越多的台湾公司正在将供应链迁出中国，并在印度建立供应网络。针对这一状况，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唐正远表示，台资企业将供应链从中国大陆转移到去印度，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个背后主要是有两大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如果说之前中共是用什么保密法、国家安全法等等将外资都吓跑的话，他就是用这个所谓要惩治台独的方案，将台资全部都吓走晒，亦就是说台资的转机最主要首先一个考虑因素就是地缘政治这个风险。唐正远表示，中共随着对台海可能要开战的这种氛围越来越强烈，中共相应的这种军事准备亦都越来越频繁的时候，很多台资企业他必然就面临着必须要在海峡两岸之间去做一个二选一，他没有办法再在中国以正常的状态去维持他这个投资正常经营。这个就是属于政治上面的风险，因为可能搞得不好，处理不当，他就有可能被扣上台独的帽子，或者说是扣上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等等，这个风险非常大。唐正远说，另外一个是属于经济领域的因素，就是说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在急剧的往下，连美国总统拜登都公开说中国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即是说台湾很多的企业它其实投资在中国大陆亦是难再赚到钱，而且还有可能面临着如果一旦中国大陆的经济发生了崩溃，他们有可能会血本无归，他们自己在大陆的投资可能都收不回来了，所以就是政治和经济双重的风险。这些就是台湾企业的考虑要将它迁走。台湾和印度虽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两国之间的商业合作日益紧密。印度政府一直在积极吸引外国投资，特别是希望通过和台湾企业的合作在制造业和技术发展上取得更多进展。随着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的持续，印度政府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措施不断加强，包括禁止使用大量中国应用程式和限制签证发放，这些措施进一步推动了台湾企业向印度转移的步伐。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7月15号，中共300多位中委和候补委员在京西宾馆参加一场20大三中全会。同一日，求是网发表一篇最新的基调文章，强调的还是自信自立。这个就是外界等待好耐的20大三中全会召开第一日的气氛。仿佛中国社会当下并不存在诸多严重的问题、危机和冲突。中国政治学者王瑜向美国之音撰文分析，所有迹象都表明北京当局正在采取一切措施防范本届三中全会的任何外溢效应。或者他们害怕的是本届三中全会不单止暴露出中共过去12年路线的根本失败，而且可能暴露出中共领导层内部的真正危机，或者不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共集体领导制下常见的派系或路线分歧，而是有关政治动力丧失的根本问题，亦就是中共内部的集体躺平。换言之，相对民众身处的各种灾难性的失业、破产和大旱、水浸等等，他们看到的地方官员的两个极端表现、无所作为和横征暴敛的背后，已经常态化地发生在中共体制内部，正是和民众的躺平类似的集体躺平。这种集体躺平的现象不单只包括基层和中层干部，甚至弥漫到中共管理核心， 这个才是三中全会迟迟不能够召开的关键。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面，中共经济官僚整体退化的同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经济对策问题上亦采取了放任的姿态。如美国经济学家 Scott Kennedy 无奈之前在中国的访问印象，他说即所谓不听、不知、不愿和不在乎的四不，倾向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体躺平，对应着中国青年在疫情后奉行不结婚、不买楼、不买车、不消费的躺平态度。这个或者才是中国的真正集体新冠后遗症。三年的动态清零瓦解了中国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的所有社会契约，亦耗尽了所有和改革开放有关的政治动力。只是这种来自最高层的躺平，外界才可能预测和理解这次三中全会的召开时机和走向，即所谓自信自立和加深改革的实质和指向到底是什么。过去半年，中国坚持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复苏计划在海外和国内遇到双重挫折。一方面，防范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特别是向俄罗斯的输出，已经成为欧美和北约组织的头号议题，亦引起越来越多“一带一路”的国家对自身经济的担忧。上星期刚刚结束的北约75周年峰会对中共发出的警告，在这个意义上可谓军事和经济的最后通牒。而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失业和企业破产，以及空前的贫富差距，不单只造成中国劳动和资本的消费和投资意愿低迷，而且根本改变了普通民众对中共政权的认知和信心。这个才是三中全会没办法不开的原因。但是中共高层的集体躺平亦意味着另一种危险，即全会议题的完全失焦，完全不理会国际社会有关产能过剩的通牒，继续以自信自立的姿态全盘推进民族主义的经济目标。相对于前两次历史转折点发生的扩大会议和开放性共识，这个星期的三中全会是在空前严厉的镇压手段和封闭气氛下召开的。中宣部甚至秘密下达了禁止所有媒体报道的70条不准。严防会议期间和前后党内外的议论和批评，担心全会的僵化保守所折射出来的党内集体躺平的无能，或者激进成为中国式大萧条的导火线。在这个意义上，无疑是如同京西宾馆内发出的动员令，二十大三中全会将是中共的另一个历史转折点。
三中全会首日，习近平提出新口号，堪间谍疑云，菲律宾女市长逃脱。纽西兰总理称公开更多中共间谍案。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在动荡不安中开始为期四日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党魁习近平提出一句新口号。观察人士认为，全会第一日的紧张气氛背后是中共担心一个真正的危机被曝光，就是三中全会开幕前夕，参选下届美国总统的川普在遇刺后民意暴增，引起分析说如果川普在11月胜选，中共可能有灭顶之灾。此外，运油车混合装载化工油和食用油风波亦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掀起。独立视频人邓律文在美国之音发文说，一架运油车引发民情汹涌，斯婆官方悉心营造的三中全会前大局稳定假象，这个是没人想到的。而点燃这场风波的是被要求党媒必须姓党的官媒。邓律文分析说，这个是因为中国现在爆点燃点太多，当局在重要会议前无论怎样严防死守，总是会有不测的事情发生令当局破防。 例如二十大边个能够估到胡锦涛被隔离，去年十月又有边个想到李克强会突然离世，而家一架运油车恰到好处在三中全会前夕出现，令当局再次目睹躁动的民情，会议或因此开得有点惊心动魄。这个是二十届三中全会前夕习近平面临的困境。此外还有军队大整肃，以及防暴部队包围北京香山路一军区大院的传闻。大部分分析人士都说，习近平现在面临的是保共产党定是救中国的问题，改革就亡党，不改革就亡国。三中全会是闭门会议，中共黑箱政治的一部分。党媒央视甚至都没有在15号报道三中全会开幕。不过求是杂志当日发表习近平文章，题为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文章中习近平提出一句新口号，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够食洋不化。这个被认为意味着习近平选择行毛泽东的旧路，可能要重回计划经济。独立媒体人蔡慎坤统计说，这篇6000字长的文中，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15次，党这个字出现了60次，改革开放只出现了5次。这篇文章是习近平未来十年的集权宣言。中国问题专家程翔对自由亚洲说，他估计习近平担心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会令党失去执政权。程翔说，改革就亡党，不改革就亡国的想法一直存在共产党心中，当改革令市场力量大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出现一种反市场力量来保党。习近平不断提出四个自信，食洋不化，就是想找一个办法既发展经济又能够保党。但以过去前苏联东欧集团等历史来看，党权与国运不可并存。美国之音仲发表署名王瑜的文章，指求是在三中全会第一日发文，还在谈所谓的自信自立，似乎中国人的水深火热，经济大萧条，食用油污染问题都无关紧要，似乎中国社会当下并不存在诸多严重的问题、危机和冲突。王瑜在文章中说，这些迹象表明北京当局正采取一切措施防范三中全会的任何外溢效应。甚至中宣部秘密下达禁止所有媒体报道70条不准。本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在空前严厉的镇压手段和封闭气氛下召开。可能北京真正害怕的是三中全会可能暴露中共领导层内部的真正危机，这样就是中共内部的集体躺平。王瑜说，这种与民众躺平类似的集体躺平，不单只出现在中共基层和中层，甚至弥漫到中共核心，连中南海都躺平。这次三中全会结束后，大萧条是否已经不可避免，值得关注。从年初起，政治经济学者就反复警告，中国经济已经有明显特征，令人联想到美国大萧条时期。菲律宾班班市市长郭华平陷入间谍疑云，在参议院发出逮捕令之后，执法人员发现郭华平失踪。他的律师表示，郭华平是担心自身生命安危，考虑自动投案。菲律宾媒体引述参议员张乔伟透露，执法人员到郭华平所有登记在案的地址，都找不到郭华平和他的三个兄弟姊妹，只找到曾经担任郭华平会计师的家莫。菲律宾民讯者报报道，郭华平的律师大卫表示，曾经与郭华平通过一个半钟头的电话。郭华平说自己好惊，很多人都是威胁他，令他担心一旦被监禁是否会发生什么事。大卫说，郭华平表示正考虑向菲律宾参院投案。郭华平因为涉嫌与达拉省的非法离岸博彩业务有联系而受到审查， 反洗钱委员会已经从上诉法院获得冻结令，冻结郭华平资产。郭华平的身份亦引起怀疑，他自称出生于菲律宾，父亲是菲律宾人，母亲是父亲的女佣，但国家调查局发现郭华平的指纹与一名多年前入境菲律宾的中国公民相同。有参议员说找到郭华平在菲律宾一间学校的就学记录，他当时登记的身份亦是中国公民。有人质疑郭华平是中共安插到菲律宾政坛的间谍。郭华平的市长职务被暂停，同时参议院传召他出席听证。在郭华平两次缺席听证会后，参议院主席上个礼拜五发出逮捕令。纽西兰总理卢克森在华盛顿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在7月15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他表示纽西兰将披露更多中共间谍案。卢克森表示希望商业界对中共间谍提高警觉，因此情报机构将公开更多这类案件。这个就好像美国在俄罗斯正式出兵之前披露俄军在乌克兰边界集结一样，这种做法很有力。卢克森接受金融时报专访前几日，纽西兰先至同美澳等盟友国一起批评北京对澳洲发动网络攻击。卢克森说，虽然担心被经济胁迫或报复，但如果有必要，他在批评北京时不会手软，因为当你相信某些价值观，你就必须为他们挺身而出。卢克森认为包括俄乌战争在内的欧洲局势会对印太地区造成冲击，他非常担心南海人外礁局势，并强调国际法和自由航行的重要性。卢克森说，新西兰希望今年和菲律宾达成军队互访协定，这个协定将允许新西兰在菲律宾部署军事资产。日本刚刚和菲律宾达成类似协议。港府这个礼拜表示，国泰复常速度太慢，我们不会再等，准备吸引航空公司到香港开设航线。有财经评论员指香港航运业的问题不是航线够不够，而是旅客来香港可以做什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在7月12日南华早报的访问中说，香港将在今年年底恢复疫情前的航空运载量，港府不会依赖国泰，正寻求中国和海外航空公司恢复或增加香港航班。林世雄批评国泰去年冬天因为机师人手不足，取消了786班航班，超过总航班数的 4%。 国泰原定是今年年底恢复至疫情前运载量，但现在延至明年第一季度实现目标。财经评论员李世民对自由亚洲表示，其实没什么人投诉因为买不到机票所以不来香港，关键是来香港到底做什么。美元强劲连带港元汇率高企，使旅客不愿意来香港，对香港旅游业非常不利，因为港币实在太贵，这件事不是香港可以控制的。以往香港是区域内航空枢纽，李世民说以前的习惯是飞香港然后转去新加坡，但现在他们已经变了，从美国过来可能就在仁川或者日本转机，因为日元贬值使日本机场的竞争力上升，航道上的改变一旦出现，你要将事情扭转要提供一个很大的优惠。以往香港有直航机连接西雅图和华盛顿，在疫情后亦没有复航，除了客流量，航线能否盈利货运亦是关键。香港政府受到北京各种政策影响，已经没有自主性，很多政策仍不是应香港本身的需要。国泰为配合中共一带一路，宣布将在10月开通往来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直航航班。李世民问到香港有没有往来沙特的需求，除了有没有客，还有没有货运， 如果国泰每次都为了要满足这些政治需求而做各样的事，最大的问题就是你都是一家上市公司，那你不用同股东问责吗？
宋祖英、曾庆怀经传被查涉挪用军费开演唱会。北韩驻古巴外交官全家叛逃透露金家内幕。国有器官台北上映获得高度赞誉。英国高官指中共对英国构成致命威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网上已传未经证实消息指出，中国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兼前解放军海军政治局文工团团长宋祖英16号经传因挪用军费和相关单位经费遭到中共军方调查。部分曾参与策划宋祖英个人演唱会的干部亦接连遭到传讯。不少人认为习近平已经决定向前主席江泽民的派系出手了。推主 Daniel 方向 X 爆料话，宋祖英涉嫌在2002年、03年以及06年违规动用军费以及文化部的相关经费，分别在雪梨、维也纳以及华盛顿等地举办个人演唱会。目前他遭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中共军方调查单位的双重调查。曾担任宋祖英演唱会总策划的中共文化部特别巡视员曾庆红的胞弟曾庆白，以及宋祖英音乐会音乐总监、中共文联副主席徐沛东，亦先后遭到中纪委传讯。而宋祖英的弟弟宋祖玉，则因深圳航空贪腐案遭到中纪委立案调查。好多网友认为，监察单位突然对宋祖英出手，可能是要开始清算江泽民遗留下来的派系了。军中歌手宋祖英和江泽民淫乱丑闻举世皆知，当年宋靠住江的权势如火箭般的升迁。据《江泽民奇人》一书披露，2002年湖南邵东出现了一本书《国母宋祖英》，这本书引起江泽民的怒怒，最终几十人被捕入狱，但是江的色情生活才由此曝光。宋祖英自1991年在中共央视春晚唱了《小贝罗》，被时任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的江泽民看中。江宋的丑事从那时起在北京文艺圈中传开，在江得势的期间年年春晚都有宋祖英。2002年夏天，宋祖英去四川某城市举办专场演出，经江的亲信、中央警卫局局长游喜贵批准，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比宋以副总理级以上的国家领导人才有资格享受的一级警卫待遇。宋祖英仲有自由出入中南海的特殊通行证红卡。2006年10月，凭住同江泽民的关系，宋祖英耗费巨资在美国华府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举办个人演唱会。据知情人透露，这场演唱会各项投入总和超过300万美金。香港出版的《母老虎宋祖英》一书表示，江泽民在1992年到2002年做中共总书记的十年，亦是宋祖英在大陆歌坛充当大姐大的十年。他在大陆娱乐圈呼风唤雨，竭尽张扬。该书仲列举了多名中共官员讨好宋祖英的内幕，比如主管中共宣传口的李长春、前中共外交部副部长李兆星、前中共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前中共政治部主任徐才厚等。2004年2月21号，中共老干部、军事评论家吕嘉平写信给中共中央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希望能够依法对有关江泽民和宋祖英的事进行调查处理，并在自己的网页公布。无奈吕嘉平被跟踪，中共十八大之后，宋祖英不断被中共党媒明批、暗讽、高级黑。据前哨杂志曾报道，从专门负责监视曾经任中央副台长的李东生的特勤人员那里，获得了李东生在被囚过程中招供的一些涉及中共高层的腐败黑幕。他说，如果说央视变成了妓院，那也是曾庆怀的功绩，是曾庆怀逼我做的。宋祖英和曾庆怀有着特殊关系， 后来曾庆怀又将宋送俾咗曾庆红。自江泽民睇中宋祖英之后，曾庆红又拱手相让。传出宋祖英被查嘅同时，驻京部队副军以上干部传达军委文件话，原南京军区政委陈国令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受贿 2.4 亿元，黄金47公斤。仲话党嘅十八大以嚟，军队医疗系统371人出事，其中有26名少将、172名大教、301总医院3任院长全部出事。网友感慨，军队系统入面有咁多高阶干部贪腐，咁样嘅军队能上场打仗吗？16号消息，一位知名嘅北韩驻古巴高级外交官携妻儿叛逃韩国，成为2016年以来最突出的外逃北韩官员之一。韩国媒体报道指出，52岁的驻古巴大使馆参赞李日圭曾经获得金正恩表彰奖，并且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共同饮茶，如今叛逃韩国。李日圭对韩国媒体说，他因为忍受不到在北韩的卑微生活而选择离开。据悉，李日圭口患病后准备前往墨西哥接受治疗，但遭到北韩当局拒绝。在这个之后，他在去年11月份真正执行了脱北计划，最终从古巴逃离抵达韩国。李日圭说，北韩外务省有不少权势家族的子女，而他的出身并不够好，同时感觉自己的工作没有获得平等的评价，这些都导致他的生活变得卑躬屈膝，最终选择离开。李日圭在任职期间是一名南美事务专家。2013年，李日圭参与对巴拿马谈判，另一艘被扣押的北韩船只获释，因此受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表彰。近期受访期间，李日圭亦透露了一些关于金氏家族的内情。在最近的访谈中，他谈到了和金正恩的会晤过程。李日圭说，那时他感到金正恩坐在他对面时，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人，如果近距离望住金正恩的话，会觉得他的血压应该非常高，并表示金正恩的面总是带着好像饮了酒一样的红。此外，在接受媒体提问时，李日圭亦提到，他认为金正恩可能会将女儿金主爱当成接班人。他说，金正恩带着女儿金主爱一同出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此前好长一段时间来，北韩的媒体没有公开自己住在平壤第二自然科学院的公寓，当地有80%以上的住户从事核武和飞弹开发。此前即使是金主爱幼年的时候，金正恩亦会抱着他给下属看看，但是金正恩带着女儿参加阅兵式这样的活动，亦让李日圭产生了对其家族统治的不满。他亦指出，按照现在的情况，金正恩很难将女儿当成接班人，因为在北韩想获得绝对权威、绝对崇拜，就要有神秘感，好像现在这样全部曝光出来，来自民众的神秘感和崇拜感会遭到减少。此外，他亦透露，北韩前外务相李永浩及其家人在2019年12月因为涉嫌腐败被送往政治反集中营，原因是他涉及了北韩驻北京大使馆的贿赂案。在这个之前，李日圭在古巴的任务包括了指韩国和古巴交好，但是在今年2月韩国和古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目前北韩在古巴的大使馆仍然在营运，但是大使已经在今年3月回国。李日圭说，他投奔韩国是因为对北韩彻底绝望，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外国有一个新的开始和更好的前途。他说，对政权的幻灭和自身暗淡的未来使我考虑叛逃。他对朝鲜日报说，每个北韩人至少都想过一次在韩国的生活。美国曼克顿电影节最佳人权纪录片和加拿大红狮电影奖获奖影片《国有器官》在台北光点华山电影馆上映，讨论关注中共在国内大规模活摘器官行为的罪恶。影片获得国界家喻赞赏。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前总统府人权委员会委员杨宪文先生 当日观看了各有器官，并且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以下是他观看各有器官之后发布的评论。56岁的台湾人，从事环保行业工作的李先生对本台记者表示，非常佩服影片中展示的情节，觉得展示出了信念，能够忍受这么多的痛苦，对抗一个那种暴虐的政府，好感人。影片就将这个事实传播给全世界，知道共产党这种暴政是这么写实，这么残忍的一个事实。本台记者斐真现场采访观众，得到一位广东人萧先生的回应。他指出，其实在活摘器官这个问题上，中国大陆的新闻亦有，偶然就能看到。但是这么大面积的，从这个纪录片里面看到这些数字，令我非常惊讶。当然在当中有看到一些情况，说他们被神秘关押。这种情况我其实在大陆亦有过经历。在2020年的时候，我因为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我被捉了去派出所，之后就被送到一个秘密关押的地方，所以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去过个看守所都没办法找到我，是因为我被秘密关押了。我相信这种情况如果再放到法轮功学员或者新疆西藏那些人当中，他们的家人亦找不到他，在这种情况要被活摘器官或者被消失，我觉得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所以我在看完这个片之后，我很庆幸自己当时有机会出来。萧先生去年一月从金门蛙橡皮艇到台湾寻求政治庇护，目前仍在台湾等待美加的收容。他说为了保障家人安全，他不会暴露真实姓名。由于有被神秘关押的经验，他庆幸他当初没有遇到活摘器官这样的事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主席汪志远医师表示，中共活摘器官行径调查困难，但是仍然有大量资料反映，自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开始，中共就动用国家机械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活摘器官，目的是想消灭法轮功学员的信仰。他指出，活摘器官的数量巨大，器官买卖的犯罪行为直接毁灭了人类的道德底线，这个是对全人类的威胁，每个人都在危险之中。英国卫报在16号报道，英国政府新任命的国防审查负责人英国上议院议员罗伯逊表示，中共对英国构成致命威胁。他还提到，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是英国面临的日益联合的致命四角，英国必须做好应对准备。罗伯逊曾在布莱尔执政时期担任英国国防大臣，亦曾是前北约秘书长。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上届政府将中共描述为划时代的挑战，只是在经济方面使用了威胁一词，而这届政府对中共的措辞明显变得强硬。当被问到这种转变时，罗伯逊说，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非常清楚地表明，确实必须非常非常认真地应对中共带来的挑战。印太地区的事态发展可能会很快在欧洲地区重演。在上周举行的北约峰会上，32个北约组织成员国一致认定，中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上说，中共提供军民两用设备、微电子设备和很多其他工具，让俄罗斯能够制造导弹、炸弹、飞机以及用于攻击乌克兰的武器，同时警告中共这种情况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美国总统拜登亦在北约峰会上强调，对中共、北韩、俄罗斯、伊朗四国越来越多的协调行动表示担忧，他亦警告中共当局继续支援俄罗斯将付出代价。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证实，重新执政的工党在宣言中所承诺的对英中双边关系的审查将与战略防御审查分开进行。英国新任首相斯纪贤上周宣布，国防审查报告将为如何将国防开支从目前的 2.3% 提高到 2.5% 制定路线图，预计这项审查报告将在2025年7月提交。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